孙子刚落马，习近平意在某常委。王全章个仔难以入学，批评中共冇人性。美国打算喺巴丹群岛建港口，距离台湾200公里。美国警告北韩停止同俄罗斯武器交易。美国出 B1B 同日韩演习，北韩不满发射导弹。英国外相访华多次提到人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高层权斗再起，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落马，被认为释放重要信息。另外有观察人士提出，对习近平来讲，地方实力派可能是最大威胁。
孙志刚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卸职两年多之后，在8月28号落马，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要动某个常委的先兆。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习近平的目标可能是前常委余正声，因为孙志刚曾经为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余正声做过四年秘书，两人关系非常亲近。而余正声不单止是邓小平家族的心腹，亦是江泽民上海帮的人物。孙志刚和多个中共中央的高层有关联，他在武汉的时候被当时的武汉市长吴官正睇重。2001年余正声空降湖北书记的时候，吴官正向余正声推荐了孙志刚，当时孙志刚担任湖北省宜昌市委书记。第二年孙志刚就被提拔升任成省委常委，并在余正声身边任常委秘书长，做了四年大管家。香港明报亦报道话，孙志刚被认为是余正声的人。不过孙志刚2006年调任安徽常务副省长之后，据说又同原籍安徽的李克强结缘。李克强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时候，将孙志刚调入北京，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5年孙志刚重返地方，空降贵州省长，同时任贵州书记的陈敏仪搭档。后来陈敏仪调往重庆，孙志刚就接替陈敏仪成了贵州书记。之后孙志刚疑似动了陈敏仪的人。明报话，陈敏仪任贵州书记期间，曾经接连提拔属下一个叫黄秋斌的70后。陈敏仪离开贵州前，派黄秋斌到黔东南州担任主政一方的州委书记，显然是重点栽培。但陈敏仪刚离开，孙志刚就将黄秋斌调回到省入边担任贵州省粮食局长。黄秋斌明显被贬职，后来又在8个月之后落马，因受贿千万被判囚10年半。目前习近平拿下孙志刚的真实目的尚不明确，但观察人士都猜测，这个意味着又一波政治动荡。中共内斗不停，资深媒体人颜顺欧最近撰文说，虽然有政治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存在宫廷政变的可能，但目前的中国类似华国锋活捉四人帮的高层政变不太可能，因为习近平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挑战他。中共中央办公厅现在由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蔡奇掌管，再加上没有死角的监视和互相举报，如果有人敢动宫廷政变的念头，可能还未开始就已败露。颜顺欧说，国内政治、经济、民生都面临中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如果党内、军内有人想采取非常手段解决习近平，机会不会在北京，而是在地方。在习近平视察地方的时候，由地方战区最高指挥官发动军事政变，这个还是可能的。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日前对外媒披露，他们一家人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近期他的仔入学亦都遇到困难。海外华人组织批评中共株连下一代的维稳手段没人性，应该立刻停止。
近几个月来，王全章被当局逼迁，已经搬家十次，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受到外界广泛关注。最近王全章暂时可留在北京居住，但当局的严密监控未变。据自由亚洲电台8月30号消息，王全章上个礼拜从外地出差回京，发现住所附近仍然有大批人在度把守，当局对他的跟踪如影随形。王全章说，回到北京之后，发现他们还有10个、20个人在这边。你走到哪里，他都跟着你，即使只是下去倒垃圾，他们也跟着我。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路跟随，跟着我离开北京能够上高速。这些人本身是警方安排保安公司的一些人，类似于华格纳部队，好像佣兵一样。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是他们又能够做一些警察不方便做的事，实际上就是维稳体制下的一个产物。王全章表示，九月即将开学，儿子入学的问题仍无法解决，现在住昌平区，如果去儿子原本读书的学校，每日来回要花8个小时，新学年难以再回去上学。他说，虽然新居对面有一间学校，但就没办法入学。王全章对自由亚洲表示，四月份开始被逼迁，跟住我哋流浪，细路仔等于喺五月之后就开始辍学。其实喺我租屋嘅地方对面已经有一间小学，正常嘅话上翻学系好容易，但你睇佢哋呢一个阵势，你揾咗之后好快就会俾佢哋破坏，令学校唔再接受呢一个细路仔。呢种手段佢哋过去经常有用。细路仔亦都曾经遇到过，而且心理上受到好大的创伤。而家翻学面临的困难是我哋需要去解决，但而家仲未有谂出更好的办法。眼见就嚟开学，妈妈李文竹亦感到心急如焚。佢表示唔希望仲喺读小学的仔离家寄宿，但安排个仔翻家乡读书亦唔系好嘅选择。李文竹话：从七月份我就翻嚟湖北。我从武汉一路过来，包括带儿子全全去参加海洋夏令营，就我们所到之处，当地的警察都会一路跟踪，找一个理由或借口来找我，要去了解一下情况，他们想要知道我的目的。如果真的被全全回到老家，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入学，也不会说我今天回了老家我就没事了。另外，维权律师李和平太太王俏岭表示，他们亦遇到同样的遭遇。虽然个女希望开学能够回北京的学校上课，他只能够暂时带女儿回河南家乡居住。王俏岭说，和平律师的特殊身份，我们整个的生活已经是被监控的。早前升级变迁事件导致我们在北京现在要租屋，想要离学校近是很困难的。我个女希望等到开学能够回学校上课，我亦同个女讲这个可能比较难，所以我们考虑在开学安排女儿上一段时间网课，再看情况。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就是一个大监狱套住的小监狱。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人道中国理事罗盛春表示，中国的这个株连制度完全没有人性，是非常残忍，亦是一种对细路仔的摧残，极不人道。罗盛春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迫害下一代的行为，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维权人士的下一代受到迫害的遭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军方正在菲律宾偏远的最北部巴丹群岛商谈开发民用港口的事宜，这样将会使美军进入战略要地岛聚。
巴丹群岛省省长马利路海科表示，他已经向美国寻求资金，用以建造一个替代性码头，为了在雨季海防不佳的时候协助卸载来自首都马尼拉的货物。马利路海科说，目前的计划是在巴丹群岛省首府的巴士古岛再建一个码头， 因为现有的一个码头经常因为风急浪高而无法使用，而兴建新码头的决定有可能是今年十月确定。另外，两名要求匿名的菲律宾官员说，美军最近访问了巴丹群岛，讨论港口问题。此外，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金哥帕德亚说，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太平洋陆军专家一直在同省长和地方政府联系磋商。菲律宾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巴丹群岛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认为是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之间船只往来的咽喉，亦是中共对台动武时候的关键水道。共军会定期派遣舰船和军机通过巴士海峡。今年2月，美国和菲律宾发出联合声明，宣布菲律宾同意向美军再开放四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根据美菲两国在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之前可以进入菲律宾的五个基地，加上再开放的四个基地，美军在菲律宾会拥有九个基地的准入权。
拜登政府礼拜三8月30号披露，美国情报显示，北韩和俄罗斯正在积极推进军备会谈，俄军可能会获得更多武器和物资用于战争。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最近前往北韩，说服北韩向俄罗斯出售火炮弹药。此外，柯比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互致信函，承诺加强双边合作。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在绍伊古访问之后，又有一批俄罗斯官员前往平壤。根据可能达成的协议，北韩将向俄罗斯运送大量多种类型的武器，在乌克兰战争使用。潜在的交易还包括提供原材料，以帮助提高俄罗斯的军事制造能力。柯比补充说，去年年底，北韩向俄罗斯运送了步兵火箭弹和导弹，供华格纳组织使用。从那阵起，俄罗斯希望从北韩获取更多弹药。柯比强调说，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任何武器交易都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会敦促北韩停止和俄罗斯的武器谈判，遵守平壤作出的公开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或出售武器。目前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9个月，双方仍持续激战，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消耗弹药，双方都在寻求武器支持。柯比说，俄罗斯接近一个北韩这样的独裁孤立国家，这个表明俄罗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美国官员说，北韩此前曾经通过中东北非的第三国向俄罗斯运送火炮。
韩联社8月31号报道，韩美日三国代表30号深夜针对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代表强烈谴责北韩在上个礼拜发射所谓航天运载器之后又发射弹道导弹，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韩美日首脑在大卫营举行峰会后，三边协作更趋密切，三国将在这个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应对一切挑衅。北韩在30号晚11点40分起的10分钟时间内，从平壤顺安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的第一枚导弹达到了50公里的高度，飞行350公里，而第二枚导弹的飞行高度亦高达50公里，飞行400公里。之后北韩宣称，发射导弹针对的是美国向朝鲜半岛调遣 B-1B 战略轰炸机。美空军30号出动 B-1B 轰炸机与日韩两国战斗机分别进行空中演习。除了 B-1B 轰炸机之外，美军还出动 F-16 战机，南韩空军就出动了 FA-50 战机。 此外，美空军两架 B-1B 轰炸机当日仲同12架日本战机进行联合空中训练。日本出动的12架战机当中，包括4架 F-15 战机。报道仲提到，美、日、韩三国之前仲在29号展开联合反导演习。南韩、美国和日本当日在朝鲜半岛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了三方联合导弹防御演习，以回应北韩上个礼拜发射火箭。南韩海军称，美、日、韩三国各出动一艘宙斯盾驱逐舰参演，分别是南韩的陆谷里尼号驱逐舰、美国本福德号驱逐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鱼克号驱逐舰。
英国外相祁湛明今个礼拜三30号访华，会晤了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交部长王毅，这个亦都是事隔五年之后再次有英国高层官员到访中国。
事隔五年之后再次有英国高层官员到访中国。克莱弗利寄望透过这次访问重新恢复两国高层间的沟通。他说，我们应该增进了解，避免误解，解决各国对双边关系的挑战和分歧，同时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解决影响世界和人民之间的问题。据法新社报道，克莱弗利礼拜三表示，他在访问中和中共高级官员的每次会晤都提出了人权问题。英国外交部之前曾经表示，克莱弗利的谈话要点将包括中共对前英国殖民地香港自由的镇压，以及北京在新疆和西藏地区涉嫌侵犯人权的问题。上个月，克莱弗利批评了港府悬赏找捕8位已经逃到海外的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中共之后指责英国向逃犯提供保护。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向自由亚洲表示，英国已连任两任首相，现任首相辛伟成相对来讲偏左，对中共政策属于不是禁鹰派的，所以我认为他可能不太有一个明确的对中共的政策，但他们隐约地感觉到中共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港版国安法加上疫情影响，导致英国民众对于中共的印象急转直下，持负面印象者超过六成。英国对华政策亦转向更加强硬。2020年，英国宣布禁用华为，同时英国亦持续加强同日本、菲律宾、澳洲等印太国家的关系，并成为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签署者之一。另外，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外交问题专家侯飞向自由亚洲表示，没人期待会有任何突破，或者中英关系所谓重整。他认为，克莱弗利的访问一方面可能是在近期美国多位高层官员访华之后，亦想同中国保持接触。另外，英国外相已经有五年没有访华，因此这个亦可以看作一种外相的常态性访问，而中共就认为这个是吸引欧洲投资的好机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